的。今天我们这个直播有点吵，把门窗全都紧闭了，车里面温度还挺高的，但是不关门不行啊。这个咱们那个隔壁就是广场舞，这个北方还在辽宁省，然后它这个北方的广场舞呢和这个南方的广场舞不同，北方全是秧歌啊，就是那种鼓点儿啊，就是那个咚锵咚锵那种那个鼓点儿，然后秧歌，南方的话呢就是大喇叭音乐，都不好受啊。这个然后他们这边的话呢就像喝酒一样啊，啤酒白酒两餐，这边是秧歌，那边就是这个广场舞，就是那种流行音乐在播放，然后边上又是再来这个秧歌，互相这个交叉的，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所有的窗全都紧闭了，包括天窗也不敢开，因为天窗的话，把天窗打开的话，就像一个那个扩音器一样，把这个声音全拢到这个咱们这个房车里面了，所以说没有办法，这个晒了一天，对，车还挺热，我现在就停在一个广场的边上，所以说没有办法，咱们还有两分钟，广场舞，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大声音，他们这边的话呢，就是你的声音比我的大，我的声音比你还要大，然后这个互相掩盖。这边的广场舞要比我们南方的要，时间要长，这边9:30才结束，对吧？昨天晚上我看一下，好像是将近10点了，还很吵。咱们南方的话呢，就是关内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在8:30啊，就散场了。所以说他这个，这边人民反正很，我看很快乐，非常热闹，然后我所在这个城市4-5个广场啊，昨天那个转了一下，4-5个广场都是人满为患，全都是，反正有广场的地方必有广场舞，这也习惯了。我当时在驻车的时候有这个准备，然后车的这边是广场舞，车的这边就是大窗户这边是国道啊，所以说还有大的车，就是要穿这个城市的话，这个是出这个城上高速的话，或者上国道的话，这条路是必经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痛苦。好，咱们今天接着这个上期咱们讲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今天呢咱们还是讲贞观。上一期呢我们主要讲了一下贞观这个年号啊，这个我们说了这个说这个天命啊，气数啊，就是这个如果一个朝代取得另一个朝代的话，那么一个朝代的气数将近，说的就是这个年号。那么贞观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贞这个元亨利贞的贞，观呢就是大观在上的观啊，观我生，这个观卦呢上一期我也给大家解答了这个，所以说李世民用贞观这两个字，就是选取贞观这两个字作为这个他的年号，他的这个心抱负还是很大的，而且呢终究这两个字真的就成为了咱们中华民族上一个就是无比灿烂的一个就是这个这么说吧，在国就是畅谈我们中国历史的话，中观咱们绕不过去的啊，就是非得讲这段，就是没人说能把这段历史啊，就是比方说你五代十国有的时候咱们不研究什么后梁后汉这些东西，可能一笔就带过去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贞观之治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这个贞观的这一年就是公元627年的农历啊，我们叫阴历，农历就是公元627年的农历正月初一， 大唐帝国呢正式改元为贞观。那也就是说结束了，正式的结束了武德朝啊，从北周，从这个开皇大业到武德，然后到贞观，贞观正式的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多大呢？29岁，刚刚好，还没有到耳立之年啊。如果说咱们算虚，以现在来算的话，算虚岁的话，那是30岁了。所以说他32立之年呢，登上了大唐帝国的元首位置，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那真是全宇宙，如果说用现在的话的话，宇宙最高逼格的青年啊，那真是有为青年。虽然戴尔立之年呢，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这个治世的一个典范啊，却从这一刻，从李世民手里头就开启了。正月初三，李世民在宫中，比如说立了年号以后，什么初一立的年号，正月初三的时候，李世民在宫中啊大宴群臣，过年嘛。然后呢，命这个乐工呢，这个演奏了大气磅礴的、震撼人心的这么一个叫《秦王破阵乐》。这里面的话呢，因为咱讲历史嘛，咱就要讲一讲，因为我们的奇门遁甲上用音律也很多啊，尤其是咱们这次的天津大会，我会着重的讲解这个音律的使用，就是说在音律上，我们这个尤其是在运盘，我们的运盘应该不出意外事儿。还是会与大家见面，可能功能上就是与我当初所设想的有出入，就是音律这个部分它无论如何完成不了。我们想简单了啊，其实很复杂，因为它整个的盘面到处都要用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卡在这儿。那么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音律这块拿出来。为啥呢？做不出来，因为这块的话只要融进去就要卡死，融进去就要卡进去，就是没有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暂时呢，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各位呢算是幸运，算是不幸运。如果说这个不幸运的话呢，可能是呢你得自己费事，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演算整个音律的这个生成啊，乐律的这个就是整个命盘上它像一个音乐一样，每一个盘都有一个音乐一样。那么要是幸运的话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话呢，就是要教大家怎么算，这可能这也是一个幸运啊，能够传承下去。那么呢，每一个朝代它都会有一个当今的叫做乐律主导的。打比方的话呢，就是这个汉朝，我们最早的知道的就是汉朝的这个刘邦的这个大风歌啊，大风起兮云飞扬。那么呢，再往这个战国时代的话呢，也有芈月。再往这边来的话呢，就是这个隋朝的话呢，就是这个假面乐啊，就是京剧的前身啊，这种音乐。那么到了秦朝的时候，就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阵乐啊，这个在这个贞观时代的是阵乐，然后在这个再到这个开元时代的话呢，那我们就通过音乐，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朝代这个世这整个的这个这一朝的文化取向。开元时代最有名的啊，就是名扬天下的就是霓裳舞啊，就是李隆基和杨贵妃俩人做的那个舞曲。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他的这个取向。那么秦王破阵乐的话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问了大家，就是古时候的乐曲是怎么写的，大家就在咱们在研究上有发了那个东西，我见了一眼啊，咱不会啊，就是古时候的乐曲它的那个写法什么的咱不会啊，就是我完全抓不到头脑，只好放弃了。就是看了这个秦王破阵乐，它的乐谱没有失传啊。这个曲子是谁呢？是武德三年，就是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时候，不是由乐工创作的啊。这个曲子咱得说明白，这个就是秦王破阵乐不是由乐工创作的，就是作曲人哈，或者是歌唱家，不是他们做的。是谁呢？是由军中，就是李世民的这个玄甲军，他的军中的将士集体创作的。他们在旧曲上填上新词，写的这个词是写的什么，就是受律词元首，就是律就是律法的律，音律的律，受律词元首。 将相讨叛贼，贤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然后呢，是一个很激昂的曲子，很就是，大气磅礴，震人心魄这么一个曲子。演奏的时候呢，以这个很简单的乐器什么呢？就是以这个剑啊，就是这个唐以剑或者是唐的陌刀敲击这个盾盘啊，铜盾盘，梆梆梆，就这样，就这四句词啊，受力辞元首，这个将相讨叛贼，贤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这首歌为啥我讲这么多呢？因为这首歌最后成了整个唐朝的军歌。也就是说，人家出发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咱们这个军队的军歌也有啊，就是这个，那么在唐朝他们出征的时候呢，大家是唱着这么一首歌，雄赳赳，气昂昂，去平抚四夷啊。这个，那在宴会上呢，这个李世民听着这个雄壮激越的这个秦王破阵乐啊，情不自禁的就感叹了，说：“朕昔日啊，受命征伐，民间虽有此曲。”虽然比不上文德之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成，朕不敢忘本。当皇帝了，他自称为朕了。这个时候，所以说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能看出兆头来啊。就像这种秦王破阵乐的时候，就在民间已经很流传了。就小孩子，就是咱们中国很有意思啊。咱们说一下中国的这个叔叔文化，就很有意思了。叔叔文化，我们这么讲啊，就是小孩子，就是儿，就是在中国的古文化当中，就是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是我们叫江湖术士啊，方士也好，或者怎么样，也是一些道士，他们最早掌握这个世界的动向，就是历史的发展脉搏，就是这个秦王破阵乐传出去到民间以后，小朋友就是小孩子、孩童啊，都在唱，就几个人举在一起啊。大家扔石头玩，或者是也敲着木头梆梆梆就唱这首歌，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秦王在这个在当时对于整个的这个民间他有多高的一个声誉啊，就真的是不好，就是如果说就是里边强行的打压的话，我也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民间他的这个支持率，除非我也说就是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民间他的这个支持率，除非你把他杀了，不然的话李世民还要翻盘啊！就是建成当上皇帝了，李世民还要翻盘，就是他的民间基础太厉害了。就是他这种歌曲《秦王破阵乐》以他命名的这种歌曲，就在这个世界上满世界流传了，啊！就在这种情况，那么咱们现在所流行的音乐，咱们看一下什么就咱知道了是吧？咱们的音乐都是流行歌曲啊，比方说什么《嘿嘿嘿夜的光》就这种啊。口水歌就是咱们流行是这种的，咱们也有很多很多这个优美的歌曲啊，就是非常振奋人心魄的，比方歌唱祖国，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啊，心心向荣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啊，就是这个人心所追求的东西都可以从音乐当中能感受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李世民这么一感叹呢，旁边的这个左仆射丰德仪一听啊，赶紧就顺着天子的这个口气就奉承了，说：“陛下以这个神圣武功啊，平定海内啊，岂是区区文德所能比拟的？”本来啥意思呢？本来这个李世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这首歌是吧？是打了胜仗，平定了这个胜仗，是这个军中的将士所做的啊，可能粗糙啊，但是呢。比不上这个没有这个他们这个乐工做的这么工整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呢，功业就在此成的，我不嫌弃这个歌啊，说这意思。那左仆射呢，就不这个丰德仪呢，就是本来他就是一个墙头草，一听这话呢，皇帝说这话呢，就说拍马屁吧，是吧？就说哎呀，说你这个咱们这个你。这个怎么能用文德来这个说这首歌呢？说这首歌就是武德。这个美啊，所以说这个李世民表达的这个意思，丰德仪这马屁就拍在马腿上。李世民不以为然，说：“堪乱以武啊，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啊，各随其时啊。卿为文不及武啊，思言过矣。”这自是《通鉴》里面说的话。 就说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打完胜仗了，你说还能说把那个以那个天下武功为首吗？那不行啊。所以说你说文不及武，这怎么可以呢？或者说你说武不及文，那怎么可以呢？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这么一个这个当下所要完成的这么一个事件。丰德仪听了之后啊，感觉非常羞惭。从此以后啊，丰德仪就渐渐的退出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李世民很清楚啊，建立一个帝国啊，需要凭借战争和武功啊，可要缔造一个盛世啊，必须依靠文治和教化。换言之，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战争与杀伐，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这个文教和礼乐。礼乐啊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呢，我这么给大家讲，就是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这个。所以说你说一个很糟糕的歌流行起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很难受了。比方说咱们这个啊，不能这么讲，咱们就编辑太大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啊，所以早在武德四年的时候，李世民就开辟了这个，咱们之前说了，就是神策府里面就开设了这个文学馆，这个文学馆名扬天下，汇集了当时最优秀的这个，就是当时天下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就是十八学士啊。登基刚一个月，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旁边建起了一所叫弘文馆，收集了经史子集20余万卷的这个书籍，陈列于馆中，让谁呢？让这个虞世南、这个褚亮和这个姚思廉和这个欧阳询啊、蔡允恭、萧德言这些硕学鸿儒啊，各以本官这个兼红学馆学士，就是你这个官你还当着，然后呢，你再兼任这个红学馆的这个学士，每隔一天他们换班，每隔一天到红学馆中就是直秀啊。然后这个，而李世民则在繁忙之余呢，就是见缝插针的把他们招到这个他的内殿里面，与他们探讨历代的兴亡、商榷朝廷的这个政事，经常谈到深夜了，就是午夜了，还不罢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帝国的军事方针和大政方针呢，还有一些，就是李世民的这个，因为他经常打仗啊，或者怎么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治理国家的时候，这些个红学馆的这些文人志士们，就是理顺了整个帝国的一个政治纲领，渐渐的就在这个红学馆呢就形成了，左右了李世民的这个思维方式，左右了整个大唐王朝的这个政治动向，包括左右了我们民族，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就在红学馆内完成了。这个很显然呢，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的行动啊，告诉天下人是一个什么事儿？说兵戈横行、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了啊，就是一个厌武修文的这个时代，这个来临了，就是别再提打仗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现在干啥呀？就跟我们那个改革开放似的说，未来30年内没有什么打仗了，是吧？我们可以安心的搞发展了，裁员、裁兵，这个武器、军队不拨款。往死里发展科技、教育，这个等等，这，所以说立刻呢就形成了一个，你看我们30年的发展就这样。这个说句实在话，我们的改革开放比这个贞观之治，还要伟大啊，还要伟大。因为什么？贞观的时候的人口啊，大约不到，因为整个宗九有唐一朝啊，有唐一代啊，也没有恢复，就是这个。隋朝的这个900多万户的人口，最高潮的时候600多万户，所以说这个它人口基数少。那对于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这个当代的时候，就是这个几亿人的时候啊，七八亿人，就是改革开放之前七八亿人、十亿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能够让这么一大批人，就是让我们中华民族能吃饱饭，然后能过上这个，说句话的话，奔上小康，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夸这种海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做到的。就是说，那个时代，我们看一下那个时代的礼乐、那个时代的歌曲等等，我们就能感受到。所以说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贞观还要伟大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事儿。因为 中国人吃饱肚子是不容易的。我们就看他，我们就看历史的时候，你如果说你通读了历史，去观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历朝历代就是吃饭的问题是很大的一个事儿啊，都解决不好，唯独我们做到，这绝对是一个怎么说呢？怎么去评价它？怎么去，你说歌功颂德也好，你或者是说怎么样也好，我都认，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人难以评价的一个巨大功勋。这个，如果越是研究历史，你对历史越是了解，你就会越觉得，就是真的是完全的来之不易，太难了，太艰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李世民一再标榜他的文治，就在这个时代氛围中，却有一个人跳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逆流而动。他是谁呀？他就是罗毅。这个时候的罗毅啊，叫李毅啊，就是因为一旦建立功勋，就像跟徐世绩一样啊，赏赐国姓叫李世绩。那么罗毅呢，被封为燕王以后啊，就把他赐给他的国姓叫李毅。贞观元年正月十七日，时任天阶将军的李毅啊，就是我叫罗毅吧，因为最后他也被剥夺了他这个国姓，突然在荆州，就是甘肃荆州县接起了这个反旗。众所周知啊，这个罗毅是李建成的死党。五德六年初的时候，李建成这个就是太子建成啊，平定刘备大以后啊，就推荐李毅啊入朝担任了左翼卫大将军。李毅从此对，就在那个时候李毅也就站队了，就死心塌地的就跟着建成了。而且在朝中啊，公然的以太子党自居，说话就是我太子党的人，就毫不避讳。也就是在政治上啊，我这么说吧，你说他是高调，而且的话呢，就是从我们奇门遁甲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极其的幼稚。而且呢，自持军功啊，没有把这个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据记载，秦王左右有这个人呢，有一次啊，就是在他的军营中办事，不知何故双方就起了冲突了。罗毅呢，就把秦王的这些手下狠狠地揍了一顿。李渊觉得李毅做的有点过分了，为了公平起见，把他给关进监狱里面了。但是李渊呢，看着这个李毅，罗毅是这个太子党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把他释放了，不但让他官复原职呢，而且呢，还让他本官领了这个天阶这个军镇的这个节度使。这个罗毅殴打这个秦王手下的这个原因呢，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性吧，一个是李毅为了表明自己对建成的死忠啊，他就各种方法来表现对建成表忠心，就是还是说那句话，就是政上极其幼稚，故意找这个秦王手下的麻烦，或者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毅这个罗毅的这个太子党的这个嘴脸，就是有所冒犯激怒的。不管是哪种原因吧，这个罗毅和秦王之间的这个在武德后朝的这个关系就极度的恶化，就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罗毅和这个秦王府，就是和这个天策府，就是已经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水火不容了。因此，当太子被杀以后，就是这个玄武门以后啊，秦王继位以后呢，罗毅就自然就感觉到，那他建自太子府的人搞成这个样子，就没一点跟，没给自己留一点退路。最后呢，他最害怕的事情呢，反而被演变成现实，立刻呢就抓瞎了。不知道惶恐不安了，他意识到，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他在新朝的这个政治生命也基本就完蛋了。果然，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毅封了一个，就是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毅封了一个啥呢？开府仪同三司。我们都知道，开府仪同三司这个东西很好玩，这个东西如果喜欢你的话，会给你封一个开府仪同三司，给你个实权。比如说天策府，那就是有实权的。还有一个什么，如果特别讨厌你，但你的功劳特别大，我一时半会儿拿你没有办法，我还可以用开府仪同三司这个虚衔啊开销你。这不是个虚衔，给他挂起来了。所以说李毅觉得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于是非常的恐惧。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你讲嘛，就是要让他灭亡的时候，盘面上所有东西一点点往前挤，一直给他挤压到一个位置上。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李五戒的女巫煽动李毅，罗毅的妻子就是孟氏说了：“说王妃啊，你贵呀、啊，这个你的骨相贵不可言呢、啊，必当母仪天下。 这个罗毅呢，他这个头脑不太好，一介武夫呢。可惜啊，他这个女人呢、啊，就是他这个老婆呀、啊，这个孟氏啊，也是个头发长见腹短的。那这俩人一合并到一起呢，就是绝路了。很窃喜，又让李五戒呢偷偷的给罗毅看相。李五戒就说了：“王妃之贵啊，源于大王，而今大王贵气已现呢，十日间呢，当升大位。”李毅的这个傻老婆就狂喜啊，于是不断的怂恿李毅起兵造反，那么罗争夺天下。在当时那种天下已经一统的四海归心的情势下，没有人愿意打仗了，举兵啊造反那就等于找死。但是罗毅最终啊还是下定了决心，因为造反是死，不造反是也是死，他是这么考虑的。起兵造反还有一条是一线生机啊，实在不行呢，最主要的是罗毅啊觉得如果我不行了，我还可以逃到突厥去，再怎么样比在这个贞观朝待着强。所以说呀，没有下线了这个罗毅，属于叛国。主意已经呢，这个罗毅呢就诈称这个奉皇帝的这个密诏，要勒兵入朝，兵发到幽州的时候呢，这个幽州至州呢，这个赵四浩不辨真假，于是只好呢干嘛呢，硬着头皮接这个出去迎接，被这个随即啊这个罗毅就占据了这个州城。等李世民知道兵变的消息时呢，立即下诏命兵部尚书长孙无忌啊出任行军总管，开始讨兵，就是出兵讨伐了。赵四浩听说朝廷已经发兵找这个征讨李毅了，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白白送了李毅一座城池。为了将功补作啊，李四浩连忙暗中联络了这个城内的这个将领这个杨吉谋划，准备对付李毅。但是这个事就很快就败露了，这个赵四浩随即啊就被这个罗毅啊囚禁了。这个杨吉在城外发生这个察觉有变呢，就立即发兵攻打这个就攻城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此时此刻罗毅的这个手下将士啊，一打仗人家才知道所谓的奉朝密诏啊纯粹是个骗局。因为啥呢，这个杨吉呢就是向城内喊话，就是说这个这么一喊话呢，他又不能把这个罗毅又不能把所有的将士耳朵都堵上，是不是？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骗局的。人家一听说这个事儿的话，谁还跟你扯这犊子？就哗哗哗，兵器扔了一地。双方刚刚结战，李毅的这个就是罗毅的这个部众啊，立刻就哗战了，就是哗变了，哗变之后就溃散了。罗毅万般无奈，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就是率领了左右数百骑的亲兵啊，仓皇的北逃，干嘛呀？想亡命突厥。我说句实在话，民心一旦丢掉，就是人心一旦丢掉的话，那就是再多的人都没有用了。就是在最后这几百名亲兵啊，也没有人肯跟着罗毅去干嘛，到突厥人当鹰犬，就有什么前途啊？只要有头脑的人都不愿意跟李毅去，去到那干嘛呀？老婆孩子都在这边，然后你带我去叛国，我的家人怎么办呢？就说这个罗毅没有不动脑子是，所以说一些人刚刚跑到这个乌石邑，就是甘肃的这个泾川县北的时候，这几百这个侍卫啊，趁这个李毅不备啊，砍下了他脑袋，这个传首长安了。李世民立即革去了这个李毅的这个皇号，这个皇姓，我们都说了嘛，叫他又回成罗毅了，将他的首级挂在这个闹市示众，同时宰捕了他的妻子孟氏，还有这个女巫李五戒，一同在闹市斩首。不久啊，罗毅的弟弟，就是时任利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广元市的这个都督罗寿，也被坐罪株连了。所以说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女巫这个李五戒啊，过去的这个巫婆神汉呢，这个真正学有本事的呢，一般来说不搞这些事情，因为他们都学会很少参与到这个就是这个真正学有本事的呢，一般来说不搞这些事情，因为他们都学会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大学的真正学通了方术以后啊，还真没有人扯着蛋，一般都是这个半瓶子逛的，就像这个巫婆神汉这类的。比方说像这个明朝的这个道元和尚啊，就是他成事的原因是因为啊，这个我们在 明朝的这个讲明史的时候，咱们再讲啊。今咱们因为像这样穿插起来就没完。说罗毅的造反呢，就像更像一场闹剧啊。朝廷的这个讨伐大军呢，还没走出长安城呢，就刚集结，还没发兵呢，他的首席就被砍到京师了。可见他的造反呢，真的是不得人心。此外呢，罗毅呢，这个自隋末起便是一个就是说威震一方的猛将，身经百战，而今的败亡如其之，就是非这么迅速啊，也可以这样可以看到，就是当时的这个军队啊，将士经历了就是从这个开皇啊、大业呀、武德呀这么朝的这个纷乱的这个战局啊，就太讨厌战争了啊，渴望和平。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这个李世民这个厌武修文的这个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比方说现在这个李世民又像杨广那样好大喜功呢，要想打这个又想打那个，又想使这个又想这个征服这个的时候，那么贞观的历史要改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愿意打仗了啊，就是打的时间太多了，不愿意打仗了。而且贞观的这个贞观元年的五月呢，李世民呢就得到了一个特殊的贺礼，谁呀？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就是这个远军章归顺。远军章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隋隋末的这个唐初的这个乱世效应中，这个远军章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这个骑墙派啊。他本来是刘武周的部下，还记得吧？刘武周发兵要攻打这个李唐的时候，远军章就劝他说，唐初举一州之兵啊，定三府之地啊，郡县纷纷归降，海内望风而降，此乃天命，非人力不可为啊。况且啊，并州以南地形险峻，若孤军深入啊，恐后继无人呐、啊，不如一方联合突军，一方与结缘唐朝，而后啊自保一方，南面成谷，方为上策。你看看他这个，他搞的这个策略非常的得体啊。如果刘武周采取了远军章那种建议啊，即便没有大的作为啊，起码也可以偏安一隅。最起码能让他的政权活得久一点，可是这个头脑简单的这个刘武周啊，还或者是他野心太大了，没有采纳，而是命远军章呢镇守了朔州，然后倾巢南下，最后啊血本无归了。咱们大家讲过了是吧？兵败之后呢，刘武周悔不迭，后非常后悔啊，拉着这个远军章这个手腕就说，恨不能用君之言呢，乃至于此。但是晚了呀，刘武周死后，远军章接管了刘武周所有的就是地盘人马。势力，东突厥呢封这个远军章啊为大兴台，派遣了一支军队啊进行协防。名义上啥意思呢？名义上是督兵助阵，实际上就是监视他。当时高祖李渊呢多次的就是派遣使者就劝降这个远军章，可是这个远军章呢就想在这个李唐王朝和这个突厥人呢玩乒乓术，始终也没答应。最后其部将啊高满正啊却有心归唐，于是劝他说，就是说这个突厥人呢，这个没有什么礼乐啊，也不懂得什么政治，而且呢，非我们族类啊。说这个欺心必异啊，说岂能北面试他？就说岂能伺候他们呢？说不如杀进这个突厥，归降唐朝。远军刚章呢就不从啊，搞这个高满正呢就发动了兵变，企图迫他就范。这个远军章呢，没有防备就逃亡突厥了。这个高满正这个兵变以后呢就投降了唐朝，被任命为朔州总管，封了这个荣国公。这个远军章我们看到他前面那些这个政治体制，你看搞得很有声有色是吧，所以说也不是一个这个平凡人物啊。远军章为了报仇呢，就是于武德六年的时候就引突厥兵南下，就攻破了蚂蚁，就是朔州所在的这个治所，就现在的这个山西的朔州市。杀了高满正以后呢，随后呢就是退保了，到了这个山西大同。在此后的几年当中啊，随着这个李唐王朝的这个国势日渐的就起来了是吧，这个李唐王朝越发达越兴旺，这个远军章的部众呢越离心越离德，不断的有人叛逃的这个唐朝，远军章的势力啊一点一点就开始衰落下来了，不得不向这个李渊请降。在降表当中就提出来了，请汉北边以赎罪，就是让我来为您镇守这个北部边关，防守突厥，来赎罚我的罪过。这个远军章这个要求呢看起来是很有诚意，其实无非还是想玩乒乓术，就是 你别把我招回招到别地儿去，你别给我调房，我还我当我这个地儿土皇帝，就是我归顺你，就这个。然而阮正当这次不行了，虽然李渊马上同意了这个他的请求，派这个使者袁溥与他签订了盟约，并赐给他的一个免死金券，但是吉利可汗听到之后大为不满，立即向他施加了压力。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平和处就玩不了了，这处于两大强邻之中，这个阮军章必须要站队了，说你想左右逢源不远了，就是吉利可汗的军队就开过去了，骑马南下之间，他这个就要做抉择，他的儿子就是阮孝正心向大唐，就说了，说刘武周啊刚刚兵败不远呢，说如今既然已经归降了唐朝，那么就不应该再归顺突厥了，否则呀自取灭亡。然后呢，什么说最重要，说我们与理不合，说来回的反叛，这不是一个这个能够获得这个安定，这个我出汗了啊，这个能不是能获得这么一个这个全失的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啊，这个阮军章手下有一个幕僚叫郭子维，他是谁？他是吉利可汗派来的这个人，所以说他心向着这个突厥人，也极力劝说恒安之地啊，王者就都，地势险要，而今突厥啊力强啊，足以以为后援呢，据此坚城，足可以观天下之变，何苦要归降李唐，束手就擒呢？就说什么意思？说现在我这地儿很，咱们兵多粮广啊，还有突厥人后援，干嘛后援人呢？阮军章最后啊，骑降骑惯了，对政治的这个分析敏锐不够，就听信了这个郭子维之言，这个悍然的就是这个与这个唐朝翻脸了，逮捕了唐朝的使臣袁溥，押解到了这个突厥，然后呢，再次投降了这个突厥人之后啊，随后呢，频频的与突厥联兵入侵了。咱们当时就吉利可汗出兵都有阮军章的事儿啊，就是那么这一次呢，阮军章是彻底的打算归附这个东突厥了，然后呢死心塌地把屁股就挪到突厥那边，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呢，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之间就日薄西山了。咋回事呢？说一下啊，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接连遭受了一连串的严重问题，就到了贞观年元年的前后，这棵昔日大树啊，不但不能再庇佑它了，而且本身已经摇摇欲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情况这个造成的呢？就是东突厥啊，四个字叫天灾人祸。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现在说一下这个东突厥为什么转瞬之间就不行了呢？我们说叫气数。首先我们先说人祸啊，东突厥自这个史力可汗以来啊，国势啊越来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政令啊非常简便。什么简便？就是说你们打猎这个放牧，每年每个部落交多少东西给王庭，然后呢打仗的时候派兵来，打完了之后分战利品，各就是1/2/1/5，就非常的简单，就非常符合这个突厥人的质朴的天性，就抢完了之后大家分钱，就这点事儿。到了这个吉利可汗这边的时候呢，初期啊他还是保留着这么一个优良的传统，所以呢这个国力啊依旧是一点点在强大。但是后期啊，这个吉利可汗宠幸了一个谁呢？宠幸了一个叫做赵德言的汉人。注意啊，汉人代表什么呀？汉人代表着，那么赵德言这种人呢，他受到了宗就是汉族的这个高等教育。此人得宠幸以后啊，作威作福啊，就是将突厥的这种制度，就种种制度啊、政策和法令啊，悉数的变更。他想玩什么呢？玩汉族的这一套。然后呢很就是政治啊法律啊然后这个政令啊都非常繁琐。汉族可以啊，咱们的文字多博大精深，我们的这些官僚体系的人呢多精啊，猴精猴精的一个， 你这个东西执行下来，我能执行我就给你执行，不能执行我就给你玩文字游戏了。突厥人傻呀，他放牧他不懂这些，就那几个字又没有什么深度的解释空间，所以他们这么一反刻的话呀，这个突厥人就找不到北六，非常烦，就一个法律都解释不明白，说大为不满。再加上这个吉利可汗呢，又与这个叫射勒柱部呢，就是交频频呢与其中的这个薛延陀呀、回起啊、这个回纥啊、这个等部啊交战，因此啊内政大乱，国力日衰，包括他的这个政令什么的，就是搞的就完全找不到尾。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叫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正当这个局势严峻的之后啊，天灾来了，一连几年的罕见的雪灾，致使啊这个突厥的这个牲畜普遍的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他们吃肉。就现在蒙古也是，就是现在好一点了，以前还是吃肉，喝马奶。你的畜生全死了，吃啥呀？就饿肚子了，百姓纷纷的冻饿而死。吉利可汗日渐国库日渐的空虚，王庭各项开始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够花了，又对突厥各部呢可以重税，本来人家就没有畜生都饿死，又吃不上饭，他这边呢又可以重税，这样一来啊，越来越艰难，恶性循环了。突厥的民就是整个突厥民众啊，不堪重负，由此啊内外离怨了。到了贞观元年的秋天的时候，东突厥已经日暮穷途了，而且什么？而且已经暴露出了亡国之兆。不行了，这个国家你看，你已经看见之后彻底乱了，要亡国。于是大唐臣民呢，纷纷的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这很，我费了这么多口水啊，说白了，这是突厥像不像要亡国了？真像，而且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个英明神武的这个李世民是怎么玩的？喝口水。尽管啊已经确立这个文治的这个路线的这个李世民呢，但是遇到了这个东突厥这个亡国之象，李世民还是紧动的，因为在兵法上有言呢，就是不降天灾，无有人祸，不可以征伐呀。那有天灾有人祸呀，还不打掉这个对手，那不就是傻了吗？李世民动心了，他召集了谁呀？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等执宰的重臣，说了，就开会啊，说吉利可汗呐、昏君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啊，则背弃了与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啊，要是不打，又坐失良机，说你们该说怎么办？说我们知道了吗？前段时间李世民在渭水之盟是不是有个耻辱啊？跟他被那个吉利可汗狠狠地敲了一把，所以说他巴不得这个洗学史。所说的这个担心盟约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啊，古往今来这盟约算个什么呀？屁都不算，一张纸说说撕就撕了，不过是场面的漂亮话呀。他真正的难处不是要这个违背盟约，而是在那什么呢？而是要违背他刚刚确立的这个文治的这个不动兵，向他们保证我们不再打仗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是给这么一个台阶下，让这个问问这个这些就是高参们怎么说？为啥呀？因为打仗这两个字好说不好干，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了，绝对不是说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而且虽然此时啊，这个东突厥非常的虚弱了，但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有没有把握呀？你没有把握。东突厥大呀，战场的变数太多了。万一咱也遭灾了呢，又咋整呢？所以说这个一旦开动了，这个东西要花钱。尽管李世民呢内心跃跃欲试，但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希望广泛的听一些大臣们的意见。所以说我们看，你看咱们这个咱们这个贞观天子和这个隋炀帝啊，他就有本质的区别。炀帝这时候还不一拍一撸袖子干，你们不要谈了，发兵了，是不是？你看李世民的处理方法。对于这个问题呢，大臣们就分成了两派了。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啥呢？他说蛮夷族啊，并未侵犯边境，这是第一，所以说我们不便开战。为啥呀？你没有理由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第一，咱们是违背盟约；第二呢，劳民伤财， 第三呢，非王者之事。这前两条啊，说违背盟约，非王者之事，有那么一点，但是我各位啊，最重要的在第二条，废遣劳民。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武的意见，停止了对突厥的战争动力。为啥呀？就是我说的那个，劳民伤财，打不起。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这个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就是平灭东突厥的这个唾手可得的武功。如果今天我给讲到大家给大家讲这段的时候，我给各位讲一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啊，我的这个手机掉了，重新卡一下啊。所以说这个事儿，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去就是打这场战争，那么即使把这个东突厥灭了，那么就是这个老百姓啊，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打仗了。我们来算一算啊，从大业开始打，一直武德就几年了，武德朝一共九年呢，大业一共什么？大业一共十七年，大业一共十三年呢。从大业中期就开始打，我们来算一下，八年加九年，多少年？十七年，二十年，将近二十年的这个战争啊，打得不停啊，老百姓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兵马疾驰，赤子死，死了多少人？也就是说，你家里面有哥兄弟的话，如果有三个哥兄弟的话，必定要有一个人战死沙场了，打就打成这个样了。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说这个突厥人太穷了，打得无利可图。为啥呢？如果说他熬过去了，虽然说出现了这个亡国之将，但是如果他熬过去了，那么对这个大唐王朝还是有威胁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层面上讲的话，就是应不应该打呢？应该打，就一举亡国，他不就很好了吗？如果派一支军队过去的话，突厥根本没有力和量来抵抗了，饿死那么多人，然后呢，他的军队、他的民心也不行了。关键在哪里呢？我给各位讲一下，就是李世民的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皇帝啊，我在这讲的不只只单单的讲皇帝，我可能指的是，比方说你是企业的领导人，皇帝啊，我们所说的皇帝，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个私企的话，你坐在你私企的位置上，你就是你这个企业的皇帝。真的，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怎么干怎么发展，咱就怎么干。那么很多人遇到这种极大的利益诱惑的话，就是那个赌性啊，赌徒心态会出来。为啥呀？想建功立业。我各位啊，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要这四个字，我给大家讲明白。什么叫建功立业？就是这个功业，我们叫做什么业力啊，对人的这个诱惑呀，非常非常大。我能建功，我能立业，这么好的机会，有的人呢是控制不住的。那么对于一个帝王来讲的话，他随时可以下一个征召令，就可以把民间的力量凝结起来。为什么？攫取他的政治利益，攫取他的这个什么意思啊？攫取他的武功，就是名声，或者是开疆扩土。这种这个，尤其是经常征战沙场，尤其是李世民受了这个渭水之盟的这个，说句不好，吃了那个苍蝇啊，咽不下去，被狠狠敲了一笔。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李世民能耐住性子就干这个事儿，就说狠狠的压住这个赌性，自己的这个赌性。人有赌性啊，一定要记住，各位啊，你是具有赌性的。为什么叫黄赌毒呢？这个赌啊，人人都有。打个比方，尤其是在可成可不成，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创业有瘾啊，有没有创业有瘾？有。为什么呢？就是我开了这个店，我还想开那个店，再开那个店，是什么情况？是赌徒，就是这种赌的这种心态。为什么呢？ 因为你开业开，从我们的心理学来讲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个生物学构造来讲的话，你开一个成功的话，一个事物你获得了成功，我们大脑有一个奖赏机制，就是分泌那种这个多巴胺，就是奖赏你感觉非常通泰舒坦。比方说你现在在上班5000块钱一个月，老板夸嚓奖励你，这个月会一下奖励你10000块钱，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大脑会奖，就是会分泌多巴胺来奖赏你，然后你会看出快乐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连续奖赏你几个月之后，你这个就不行了，不分泌了，就跟吸毒一样，就是一定要那样加剂量。那么为什么会有赌性呢？就是想获得大脑的这个奖赏，就是这是我们的生物学角度来讲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你是没法控制的。所以说我们一生都要跟我们这个赌性在做斗争。那么李世民压住了他的赌性，而且什么呢？而且有100个理由去打仗，因为东突厥侮辱了我，因为现在在国家战略层面讲上完全可以打，应该打。但是李世民狠狠地压住自己的性子，我告诉你，这叫圣人、猛人、高人，就是我们说什么观我，就是他真的能把自己给压住这个性子。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现象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有没有啊？有啊！你看那些开连锁的，这个店还没安稳呢，然后呢，用一个钱干10个钱的事儿，再去开了之后，再把这个店再挤压了，再去开第二个店、第三个店、第四个店、第五个店、第六个店，开的越多越多，他干嘛呀？他考没考虑到崩盘？考虑到了，那为啥还这么干呢？想成功啊，想建功，叫功业，想拿那个功业啊，就是建功立业，想要这个，想做这个业力。我们大家知道了，业有几所，利有几福，都想要拿这个，那么后面就跟着时变了。那么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畅想，如果这个李世民发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年的这个征战厌战呢，老百姓厌战呢，而且你说吧，老百姓就盼望一个什么，就是我各位现在咱们体会不到，就是在战争期间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咱和平嘛，咱没遭那罪嘛，咱再说出大天来你也理解不了。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父亲的，你生了3儿子，俩儿子已经战士，剩这一个了，天下可算太平了，你觉得我生活有指望了，我能传宗接代了，我可以种地了，刚把锄头磨完，哐，国家来一个调令要上战场了，你立刻就崩溃了，你立刻就万念俱灰了，搞什么呀，还要不然活了，会哗变。如果说你的政治机构很强大，我被你管得死死的，我拿你没有办法，好，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上战场了，战事顺利可以，就是哗哗哗哗，势如破竹，一路箭打过去了，灭了，然后我儿子回来了，或者我回来了，分得战利品了，政府有钱了，奖赏我了，安抚我了，行。但是战事一旦有变，怎么个变？变数多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认为就是随便，我们举一个，比方说，如果人家在你进攻的过程当中避其锋芒，不跟你交战，跟你玩阵地战，跟你玩这个游击战，不跟你玩阵地战，跟你玩游击战，你怎么办？始终找不到他的主力，这你抢掠这个人口，或者是灭他的这个有生力量，但是你要花钱呢，你后续得跟着人呢，而且你不像现在一个空军运过去哗哗哗降空降啊，你得一步步走啊，在走的过程当中是要死人的，还有民夫啊，粮食全种不出来了，大量的征调民夫。如果这场战争不是3个月解决或者2个月解决，如果打3年怎么办？如果你在进军的过程当中也遭遇了天灾，天降了大雪，冻死你了，一半人口，你又怎么办？那你这个帝国就要崩溃了。那罗毅这样的人，太子建成的这些死党全要蹦出来。所以说，李世民能够压住自己的这把火。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觉得他这个水平真的是太高了。 我们讲情义取用嘛，咱们奇门遁甲上，如果你知道了该怎么做，但是你做不来，没用。这个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个重点。比如说，我知道我怎么做是对的。我打个比方，我染上了不良的习惯，比方说吸毒，那么我知道我应该去戒毒，但是我干不来，没用了，废人。那么你知道了该怎么做，而且你能做得来，这个是牛人，太猛了。我们说的圣人之志，就是在说的就在这儿了。所以说远军能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一看回头一望，这突厥已经破落成这个样子了，那还能依靠吗？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别说他依靠了，突厥人现在向他要钱了。所以说远军长就向这个唐朝认彻彻底底的这个请求这个归降，而且同意自己啊调动布防，就是你想怎么安排我没话说，你说你让我部队开拔换防，你说你要接管我的部队咋的都行，我现在就是什么，我现在就是彻底的想归顺你了。那么在贞观元年的时候，帝国的最后的一块就是这个顽疾啊，就是归并到了这个大唐的这个疆域，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水，就是它的就是这个贞观朝的一个最强的一个这个外敌东突厥，亡国之兆一下，所以说根本无力的这个进行这个讨伐，进行这个发动，就已经失去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只能说李世民的风水太好了，没有办法，在他最需要安定的时候，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命运的女神就向他展开了笑脸，给了他什么？给了他这个世界。哎，就这短短的这个世界，李世民呢用他的文治迅速的建立起了一个什么老而不破的一个伟大王朝。而且是什么呢？通过了这个他的这个生养收息，通过了他这个文治，使贞观之治达到了中国古代统治，就是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最高潮啊！整个的民风、文治、武功、战略都达到了古代这个所有王朝的顶峰。所以说，你要说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就是贞观一朝。明天我们就会讲到，他的司法清明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年啊，就是贞观朝有一年啊，有一年是什么情况？就是死人犯啊，就是秋决死人犯的时候，李世民每个要过目，就是本来说最高法院最高司法的事儿啊，就是大理石城的事儿，但不干，他干嘛呢？他每一个犯人，他都我要看你们为什么要判他死罪？这是一个皇帝干的事，他为什么能干得了呢？因为啥？各位，我给大家讲一下，贞观朝死刑犯特别少，有一年只有九个人拿到李世民这儿来。李世民问这个大理石卿，说今年怎么处决这么多人呢？他就说九个人怎么处决了这么多人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在这个。在封建王朝当中的话，是现在你做不到，太不得了了。而且呢，他这个李世民，贞观之初啊，李世民就罢黜了很多的这些肉刑，比方说有一个刑罚，什么刑罚？就是侮辱君主吧，君上，就是打说你发牢骚，就现在的这愤青啊，说网络暴力啊，等等等等的这个造谣什么的。那说这个就是这个国家不好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那么抓到之后呢，是去掉这个右脚的拇指。那么李世民呢就跟大家一商量，说这个刑罚太重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改成什么流放啊，流3000里。那么废除了一大批的这个肉刑，所以说使贞观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政治清明，还有吏治也是非常清明，非常难得的一个时代。好，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奇观历史呢花直播呢，我们今天呢简单我们就讲到 这个章节。贞观之治呢，实际上呢，我想再细点讲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说一个我们叫有之为有为必有啊，就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一个非常这个欣欣向荣的一个朝代，它一定是在各个方面全做好，有一点都不行。那么一个糟糕的一个时代，一定是这个任何一个点都做得不好，有一个点做到位了，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比方说像这个大清朝的末年啊，清末，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清朝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贞观之治呢，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非常灿烂的一个我说句话，灯塔，一个标杆。如果说他的这个贞观时代的政治自信、政治之自信啊，政治自信，文化自信，一个国家的强大就几点呢？政治、文化、经济，还有就是军事啊，就这几点。这个贞观朝呢，政治自信、文化自信、军事自信，还有什么呢？经济也是可圈可点的，行使了一系列的这个轻薄易啊，这个贞观朝百姓是安居乐业的，就是说这个那个朝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政治自信呢？就是少数民族可以做官啊，就是外国人，我们他不那个时候还不叫少数民族，叫外国人可以到堂口来做官啊，这个政治他觉得你不可能反我，就是我这太好了，我这文化太先进了，你的那套拿过来根本就没法用，你只能接受我这文化，就是文化太自信了，而且政治也太自信了，军事上全是战略性的。唐朝有唐一朝，就是贞观朝，打仗都是无论胜败都会达到他的战略目的，就是我这仗打败了没有关系啊，我这个唐朝打仗，就是贞观朝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打败了也仍然能取得战略意图，就是在战略上仍然是胜利的，不分胜败就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说他那个时代的这个文治武功，那个时代的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奇门遁甲呀，那个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了，都玩体玩，都干体用啊，都是研究体用，都在体上，就从来不在细枝末节上跟你纠缠，都是在体上找问题，都是在体上找根的，一把给你挖掉。比方说下面我们就会讲掉了，是吧？打这个东突厥一战就完事儿了，就三万人就打一个冲锋，你就稀里哗啦了。就一个战役打你一个点，打你的体，干灭之后就完事儿了。所以说唐朝啊，现在我们到了国外，美国啊，这个欧洲唐人街啊，他没说什么这个汉人街，也没说什么这个名人街啊，也没说什么清人街，没说唐人街。唐朝的那个从贞观朝啊到这个开元朝，开元盛世，中国作为整个世界的啊，这个文化、政治、这个经济中心啊，深刻的影响了这个整个东方文化圈，也就是说易学文化圈、孝道文化圈，就是极其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乃至世界的这个文化发展。你比如说很多东西啊，比方说这个丝绸之路啊，后续的这个。这个发明四大发明啊等等，传到欧洲，传到这个西方，都是跟唐朝所开辟的这种政治构件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这个极其灿烂的一个文化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文化种族，一个这个人类种族，说立于民族之林丝毫没有问题。我们将中华民族定义成一个就是在个整个人类族群当中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一个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种类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从贞观我们来看啊，就是在这个你很少有一个民族去缔造这样一个辉煌的，就是能缔造这么一个 一个辉煌的一个时代是很少的。比方说我们说罗马，这个西方的这个罗马，它所缔造的这个时代啊，和这个我们东方文明所缔造的时代可以相媲美。但是这个深刻的影响，就是这个一个民族一个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话，我想呢，在这个贞观我们细细的去讲解它，去了解它，对我们整个民族去了解我们的历史，就说你不能够就是到了清末的时候政治一塌糊涂，然后我们这个汉族啊遭受了屈辱以后，你说老祖宗不行啊，老祖宗所有的文化都不行的啊，所有的只要是老祖宗的东西我就一概的不认啊，就让像什么数典忘祖。为啥我们落后了？我们落后的原因不是我们老祖宗不行，而是我们自身不行，我们的水平不行，和我们老祖宗有什么有一毛钱关系吗？人家能缔造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你不行，对吧？你清朝的时候你干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老祖宗不行，到民国的时候你搞成那个样子，你说老祖宗不行，你搞着你这个倒洗澡水连孩子带老婆一起往外倒，那是什么？那败家子儿的行为，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回溯我们祖先所缔造的整个的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顶峰的时候，我们说的它的政治文化经济都达到了人类的一个顶峰。你现在的政治这个政治自信度的话，你美国也做不到啊，你美国有水平吗？你做不到啊。你说你让我们一个汉和那个其他的一个民族人去到你美国去当官，不是你美国国籍的你去当官，你干吗？你不干，你做不到，你没那水平。所以说我们贞观完全可以做得到，外国人来可以完全可以当，有回纥的，是不是？有这个阿龙山的，像阿龙山们不就是吗？外国人不是我们这个外国人来当官，日本的东渡过来的也可以当官，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时代。所以说我们回去看我们的这个回望我们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会你认真的去看我们的历史，就是看我们的唐朝啊，看我们的汉朝，看我们的春秋时代啊，诸子百家时代的时候，去认真的去看，不是说人云亦云的，咱网络上去找，百度上去找，是你自己去看，自己去回想，自己去思索，把整个历史穿起来去看，你去研究我们整个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文化，这才有意义，你的信心点才会来。我们的这个民族，我们说嘛，勤劳，绝对的勤劳，还有什么睿智，太智慧了。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有奇门遁甲，是什么？是用一个匪夷的所思去探讨整个世界的人与人、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你说你现在的什么心理学什么东西，你跟我们根本没有可比性啊！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很多说教教美国怎么怎么样 ，OK， 在这个时候，在这里说一下，任何一个民族跟我们玩智慧，那你不是对手，我们是兵法的老祖宗，你根本不水平不够。那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拭目以待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历史，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优点，文化优点和文化优势，千万不要中了西方的一些东西，那都是网络水军雇来的啊，那都拿人钱的，不停的污蔑我们的文化，不停的污蔑我们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不行那不行，不行的话，我们的祖宗，我们的文化不行，怎么会迸发出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文明，这么伟大的一个朝代，那怎么可能啊？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华民族从是整个人类历史文化完全完完全全没有文化断层的，上下五千年文明，你去找扒拉扒拉手指头。所以说，作为中国人，好，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作为中国人，如果你不懂得自豪，如果你学到这个方块字， 如果你不觉得它的优美，如果你对它这个音乐文化，你如果你觉得没有感叹，如果你接触到了奇门遁甲，如果你不感觉到睿智，作为中国人，你用汉语读出去这个古诗的时候，读这个七律的时候，七言的时候，读中国的这个古代文明的时候，读唐诗的时候，读宋词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感深深的感到这个文化的血液的流淌，那么你对中国，对你的祖宗，你真的是一无所知啊，完全的白人啊，无论是你当什么官也好，或者是你做了什么多大的学问啊，你真不行。无论你是取得了什么样的博士啊，你说我们的中国文化不行啊，你哈韩哈日哈美，我就可以断定你们，你啊不学无术，你所学的那个东西啊，不过是能够干嘛呢，能够制造点东西，但是对于整体的这个这里文化的意识进步没什么大的功用。最终啊，我们最终文化所比拼的科技是一部分，最终我们所比拼的还要落实到文化上，最终是文化收割。你不能靠你的枪炮，你不行，枪炮不行，最终还是要靠文化。我为什么会认同你？因为你的文化够好。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消化不了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再进行升华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可以在废墟当中建立成，完成华丽的蜕变。我们可以在残垣断壁上建立成巍峨的宫殿。还是咱们普蝶旭说的那句话，对于我们的祖先，我们应该怎么样？嘉诚者呀，如巍峨之巅，瞻千年而仰望。还有什么？如这个涓之细流，润百代而绵长。好，各位，咱们是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今天说多了，我是吉祥，在江苏，在这个东北的辽宁省，给各位带来的奇观历史画唐朝的贞观之治的直播。下期呢，我们还要再讲这个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呢，我们会讲得很细，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王朝，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会带各位啊回到这个